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7.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第七讲。前两讲，就是说第五讲和第六讲呢，我们用了两讲的时间来谈谈一个观点，就是说有人认为现在我们之所以认识需要神，是因为我们好多东西不认识，将来有一天我们把宇宙全都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神了，就是神只是存在在知识的狭缝之中。那么前两讲呢，我们是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谈到20世纪物理学的革命，啊，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提出和太空时代的开始，让我们看见科学虽然在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在人类的生活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科学越发展，我们认识的东西越多，我们发现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想的那样，我们未知的领域就会越来越少，相反，我们发现我们的认知越来越多，我们发现我们不知道的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有一个谦虚的心态，正确把我们人类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知道我们人能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天呢，我还会用第七课继续来谈一谈我们人的认知的有限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举几个例子，同时来谈一谈整个这些给我们的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的认知和神的启示之间是什么样一个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讲第七课。那一开始呢，我想再继续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认知的有限，那么后边一部分呢，我会谈谈神的启示和我们认知之间的关系。就我们说人的认知有限，实际确实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实际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内容，我们都能看出人的有限性。你比如说光啊，大家学物理都知道，这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你比如300年以前，牛顿做了很多的试验，根据他的试验呢，他认为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啊，说光是粒子学说。当时虽然有些别的国家的科学家也发现光也有波动性，但是呢，因为牛顿的名气太大，所以呢，所有的人都信牛顿的，都认为是光是由光子组成的，是粒子学说。那一直到了上个世纪，有人发现了光是一种电磁的波动，发现了光的衍射现象，啊，最后大家才觉得，哦，好像是光应该是用波动啊，光是由光波组成的，是波动学说。 就认为牛顿的粒子学说错了。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呢，人们又发现了很多现象。你比如说，人们发现了光电效应，也就是说，当一定波长的光击打在金属表面的时候，它会把金属表面的电子激活出来，就产生电流。但是呢，这种光呢，只和它的波长有关，而和它的强这个光的光量没有关系。像这些呢，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所以到现在呢，人们就说，有时候需要用波动学说来解释，有时候需要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所以最后呢，一个科学家叫做波尔，他在1928年呢，就提出一个并谐原理，就提出了光是由用波动学说和粒子学说两者组成的，叫做光的波粒二性。那么实际这两个概念啊，是完全不能够并谐在一起的，那就是说粒子和波完全是不能够相同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学物理都说很好，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大家为什么都是凭信心接受的。所以有人说信心很难，实际信心也不难，这就是需要信心，大家谁也没说他是错的。可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耶稣既是神又是人，大家马上说怎么可能，马上就不能接受。为什么？你对这个事情没有信心。所以现在关于光的性质，现在只能是这样，既是粒子又是波，有时候需要用波动学说来解释，有时候需要用粒子学说来解释，这就是现在的现状，人就只能认识到这儿了。因为又一个问题，我上一课已经谈到了，就现在物理学上啊，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混沌，就是混乱了、啊、它主要是讨论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它的稳定性和可测性。我上次已经谈到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月亮、地球、太阳就是这样的一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所以它的稳定性和可测性对人类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经过200多年的争论，有一派认为是很简单，另一派认为非常复杂，现在越来越清楚确实是非常复杂，对这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是非常复杂的。前几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识文章，他就谈到啊，他说一个最简单的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如果我们仅仅是忽略掉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三体运动的影响，那么长时间以后这个体系的复杂性是不可测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看到，是一个学高能物理的一个研究生，他看到以后送给我的，他写了一篇很长的信给我，他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宇宙太复杂了，一个三体非线性的三体运动仅仅是忽略到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它的影响，那将来它的复杂性都不可测。那你说在这个三体运动周围有多少事情多少因素在影响它，如果我没有估计到怎么能够测它的复杂性。他从这个时候才感觉到宇宙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奥妙，人的认知是那样的有限，那样的苍白无力啊！这是他的原话。像这些事情都让我们感到人确实是虽然有一定的能力，但是是非常有限的。另外现在我们不认识的事情还很多，我给大家举一个我亲身的例子。1981年，当时北京啊正是盛传的说很多学生耳朵可以认字可以认话，当时都以为是迷信的，耳朵怎么能够认字认话的，我开始我也不相信，就后来呢就听说北京大学呢正在组织这样的活动，后来呢我就去了北大，就问问他们，果然是北大的生物系和心理系联合在对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在进行实验。结果我去以后呢就说明我的来意，我说我想看看这是真的不是，他们说那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看看。结果我是抽了一个礼拜天的时间去的，这个负责人告诉我呀、啊，他说现在孩子们会摸这儿啊有三级，他说第一级呢就是说直接把一个字儿或者画放在孩子们的手上， 他一会儿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第二级呢，是把这个字和画放在一个塑料盒里边，这孩子们呢可以隔着这塑料盒去摸，这是第二级。我说第三级是什么？他说第三级啊，就是这个照相机已经照了的照片，就是已经照下了，但是还没有冲洗，这孩子们可以去摸这个没有冲洗的照片，他可以知道是什么图像。他说你要看第几级，我说我就看第一级就够了。如果哪个孩子他能够用手直接摸出这个字儿，我就觉得很高兴。他说好，你自个儿挑吧。结果我挑了两个男孩子，我就盯着他们。当时他们试验做得非常的严密，非常的就像我们做科学实验似的，非常精确，非常慎重的试验。结果呢，我就取了两个字画，我自己都没有看是什么，就塞到这两个男孩子的手里。他们有个大的这个劳动布，很厚的那个帆布啊，做的袖套，所以一下呢把这两个孩子的手都套住，让他不能够偷看。结果呢，那天很不巧，谁都摸不出来。我等了大概一个小时了，还没人能出来。这个负责人告诉我，他说也很奇怪，他说当大家能够出来的时候，相互有影响，都很快；如果出不来呢，都很慢。结果那天呢就很慢。我说不管怎么样，我就豁出来等着了吧。说实在的，我本来想上厕所，我都不敢去，我怕我一上厕所，他偷偷一看，我的就试验就全都前功尽弃哈。结果呢，我就真是盯着他们，一步不敢离开。结果后来呢，有个小男孩就说了，他说我摸出来了。我说你说是什么？他说是一条蛇。我说你真清楚是一条蛇吗？他说是，让我再看看。他又一想，他说不对，他说是一个人在游泳。我说你是真准的吗？他真准的。结果打开一看，真是一个人在游泳，就这胳膊啊，有自由泳，胳膊刚好露出了水面。那一说他是一条蛇，这胳膊就像一条蛇一样。就他一出来，另外一个孩子也出来了，他说是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戴着红领巾，还打开一看完全一样。当时完全把我震住。就后来呢，有人说我一个同学的孩子也会摸，结果我赶到他的家里，我让他摸一个二级的。结果我把一个东西放在一个火柴盒里边让他摸，他很快就出来了。他说是一个照片，一个小男孩戴着红领巾。我说对的，那是我小学毕业的照片。他一下就摸出来了。那你说像这种事情我现在不清楚。后来我问了这个负责人，他说这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三分之一的孩子如果有能够集中精力去的话，他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功能。我就问了这孩子，我说你们究竟看见什么呢？他说啊，你当集中意念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一定会感到脑子里有各种图画在闪现，最后哪一个图画闪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最后定在那儿了，那就是它。那都是这样说的，那你怎么了解？那手上有感光细胞吗？有视觉细胞吗？如果有，怎么样和脑神经这样联系的？像这些事情我们全都不知道。那很多人原来就是这是迷信，这是造假或者是欺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自己是亲自花了一天的时间去看的，我真是看见他们几个孩子都摸出来了。就这些现象，像这些话都是我们所不能够解释的现象。这样就让我们深深地感觉得到，我们人所没有认知的领域啊，确实是太多了，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呢？人有没有能力靠自己的智慧理智去认识整个宇宙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是第七课，继续谈人的认知和神的关系。那么刚才我们是谈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人都不能够认识，人的认知很有限。是现在呢，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谈一谈二十世纪的物理学的革命究竟怎么样呢，在我们思想上和哲学上所引起的以及深刻的反响。过去呢，我们有一种天真实在论，天真的实在论啊，就认为啊，我们人有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我们人对客观的认识就是绝对的真理，就靠着我们人的智慧，我们就能够公正的、客观的全部认识宇宙，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现在呢，二十世纪的物理学的革命已经把这种天真实在论推翻了， 就表明人永远没有那一天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认识宇宙。这个是人的认知上一个很大的进步和飞跃。但是同时呢，又出现了一些别的论调。你比如说刚才讲的那波尔啊，在量子力学的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家，最后他就很悲观的提出了不可知论。他说人没有办法去认识宇宙，他举了两个理由。他第一，他当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研究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要借助很多工具，用光、用电或者用各种啊仪器。他说实际呢，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你所用的这些工具已经和你被观察的东西起了反应，所以你看到的并不是物体的真实的投射，已经被扭曲了。这是第一。他说第二点呢，他说人的认知太有限。你比如说光吧，我们只能用离子啊，用波来形容它，说这两个东西完全不能够相容的。但是认为人的理智有限，我们只能用离子或者波来形容。他说也许光既不是离子也不是波，但是我们人就想不出一个另外一个什么名词来形容它，只能用这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来概括它。它就表明人的有限。那么认识了人的有限呢，后来在哲学上又发展出一种相对主义，就是说啊，人的认知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一个命题被提出来以后，一定是有限可信，就是一定能够抓出你的破绽的地方，你才是正确的。如果你说你这个假设或者一个命题是面面俱到，一点破绽都没有，那一定是假的。就有人呢，本来就用这种命题，就是说在人的认知上可以讲，就有人又把它用到信仰上去了，说你看你们这位神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样的 perfect， 那样的完美，一定是假的。那这样的话一定把这个错误的观点就滥用了。他就说宇宙中间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他这个命题实际这个命题本身就站不住。为什么？因为他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命题，他宇宙间没有绝对的东西，他就是个绝对的东西。如果他说宇宙没有绝对的东西，他这话就站不住。如果说宇宙有绝对的东西，他的命题就是错的。实际你比如说我们说相对论，相对论好像一切东西是相对的，实际相对论的提出是建立在两个绝对不变的前提下的。一个就是说呢，在所有的参照系只要是做惯性运动，就是匀速运动，在不同的参照系物理规律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是什么？在各种参照系里边，只要是它做惯性运动，光速是不变的，这是两个绝对的命题。我们并弄不清楚，尤其像光速不变都搞不清楚，光速不变怎么理解？那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在一个参照系里，我以将近接近光速的速度在飞行，同时我在测一个和我相反方向的光，那我就想了，我自己的速度都接近光速，它又是光速，那我一测出它的光速一定是不是一秒钟30万公里，而是一秒钟60万公里，对不对？结果呢，你一测呢还是30万公里。或者说你一个参照系以光速飞行，你测一个和你同方向的光，你看它的速度有多少。本来我们想我就接近光速了，你是光速，那基本我在测呢你的速度基本为零，结果你一测呢它还是30万公里。就这就是光速不变，这都人理解不了的东西。这就是说宇宙中间有绝对的东西，这绝对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位神，他是绝对的。所以不能好多观念呢哈，不能够这样去滥用。所以基督教的认识观很清楚，第一来自于神的启示，如果没有人的神的启示，我们人是不能够认知的。所以在申命记有一段经文说什么，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是神向我们显明，我们才能够认识。如果神不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基督教的认知论他不同意这种不可知论，认为宇宙是可知的。虽然说人没有永远认识神的那一天，也就没有彻底认识宇宙的那一天，但是如果人的认知和这个总的真理不相违背的话，那就是一种真理。真理不一定非要是彻底的认知，只要他的认知是对的，那就是真理的一部分。那我们在神的启示下就可以慢慢的去认识真理，但是我们相信一定要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启示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基督教很清楚一点东西，就是说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去认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有人的命定论就是说靠人的智慧的命定，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人的命定，而是神的命定。因为神创造万有，统管万有，一切都是神的掌管下，人靠着神的启示，我们就可以慢慢去认识这位神和他的创造。那有人就说了，即使是退一步，有一天人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再不需要神了？实际也不是。即便有一天人把宇宙都认识了又怎么样？你认识宇宙是怎样运转是一回事情，你如何去维护宇宙的运转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神不是光是造了宇宙就不管宇宙了，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创造宇宙以后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像任何一个东西，你造完以后你一定要维护它，保养它，它才能够继续运转下去。就像你买一辆车似的，你开始买是一辆新车，一切都很好，但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要开始去保养去修理，因为它出毛病了。那整个宇宙也是这样，所以它创造以后它怎么样能够托住这个万有让它继续那个运转。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大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是正像一个科学家所讲的那样，他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像一个阀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必须有人再上阀条。我相信那位上阀条的就是神。实际你看现在宇宙一些很多不和谐的现象已经出来了，有人认为宇宙的有些星球的转动速度已经开始减慢，前一段有些星球开始相撞，就这不和谐的情况已经出来了。那就是有人需要去保养这个宇宙，去维护这个宇宙。你说这个保养谁有这个能力去吧？你和我行吗？人类行吗？没有办法，这只有是神。所以就是说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说，一个讲就是说虽然科学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昌盛，确实科学和对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带来了巨大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在宇宙的面前人还是那样的小，科学还是那样的有限。所以我们没有骄傲的必要，没觉得好像我们人就可以靠科学就能够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科学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同时我刚才讲了，即便将来科学有一天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还是离不开神。所以就是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这位创造万有又维护万有的这位神。所以说实在的，很多真正的科学家，真正有成就的科学家，真正站在他的学术前沿面对大自然的科学家，他们知道人的有限，他们都是非常谦虚自律的。牛顿自个儿就说过，他说啊，我只是像在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玩耍的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贝壳。当时我初中念的时候我还觉得牛顿怎么这么谦虚啊，你这么啊，在光学在微积分在天文学都有这么大的发现，你怎么就捡了几个好看的贝壳？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是真实的想法。爱因斯坦说什么？爱因斯坦说，我一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一生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明白科学在上帝无穷的奥秘面前只不过是儿戏。所以爱因斯坦说的更惨了，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边上徘徊一无所获。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们，真正有学问的伟大的科学家，他知道自己的有限、宇宙的浩瀚和神的大能。所以往往是这些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是最谦虚自律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今天是第七课。那我们在前三课当中已经详细的讨论了在整个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科学在取得成就的同时 又怎么样的发现了人的认知是那样的有限，科学是那样的有限。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上了7课，我们谈了绪论，同时呢又谈了有人认为科学和基督教对立这种观点，我们分析了地心说形成的过程，日心说怎么样取代了地心说，让我们看见呢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并不是科学与信仰之争，所以这并不是科学和信仰相对立的一个证据。那我们刚才用了后三讲的时间呢，谈了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史当中人的认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认知很有限，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人就不能够做什么。是让我们知道神不是只是说在我们不认识宇宙的时候他才需要他，任何时候我们都离不开他啊。所以就是我们前7讲讲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谈到这一点。那么在科学和信仰还有7讲的时间，那我们就要着重来谈一谈，从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来谈谈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会谈谈圣经中的科学的意见，谈谈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基督教的信仰起了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基督徒的参与在现代科学发展过程当中起了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就这样的话，一下就把过去我们认为信仰拉科学的后腿这个观点一下就倒过来了。如果你有时间读读科学家，你就很清楚地看到，说有人曾经说过，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就是表明它这个重要性。尽管这个论点你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参与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最后我会谈科学家如何在科学研究当中认识神，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认识神。所以最后话我有2-3讲的时间，我们会做出一些反思和小结，就讲明科学和信仰的一致，讲明科学家完全可以在科学的研究的过程当中去认识这位神，去荣耀这位神。所以科学和信仰是不相违背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远远超越科学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第7课我们现在就暂时到这里，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来信写李晨收，这样的话我会给大家讨论更多的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信索取这个讲义的大纲。我希望我们共同经过这样的研讨以后呢，我们大家对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呢有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同时呢也能为这个慕道的知识分子能够解开他们思想上的结，让他们能够谦虚下来，真是一个开放的心理来到这位真实的面前，最后认识这位神，接受这位神，能够得到他的生命。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次在相同的时间再见。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8.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题，我是李成。那么我们前边已经讲了7讲，那么7讲呢，主要是讲了两个一般最普通的关于科学与信仰之间关系的看法。一种看法呢，认为信仰和科学是对立的。那么这种看法呢，实际是很表面的看问题。所以我们用了2讲的时间谈到了在中世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谈到了当时争论的实质并不是科学和信仰的对立，并不是表明日心说的胜利就是信仰的失败，但是表明当时的失败呢，是一些理性主义的错误和错误的神学观点的一些结果。同时呢，我们用了几讲的时间来谈到另一种观点，就是认为现在科学发展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神了。过去认为很神秘的东西，我们靠着人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认识自然，做宇宙的主人。实际呢，我们用了几讲的时间呢，来回顾了一下科学发展的简史，发现我们人认知越多，我们前边不知的领域更多，所以知道靠我们人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认识整个宇宙，甚至做宇宙的主人。所以科学怎样的发展，我们都离不开这位神。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呢，我要用5讲的时间来谈一谈基督教的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就谈一谈整个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基督教信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基督徒的参与怎么样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同时谈一谈在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们怎么样认识神。所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不与科学矛盾，但是因为这位神是远远超越科学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远远的超越科学。所以有人说，如果说科学是求真的话，那基督教的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远远超越科学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不应该因为科学的发展我们去否定基督教的信仰，相反应该通过科学的发展更看到基督教信仰它的正确性、它的真理性，我们更加谦卑自律地来到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我是在大陆学生物的，后来在美国获得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分享关于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那么前面我们讲了7课，今天讲第8课。第8课呢，主要大的题目呢，就是讲基督教的信仰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啊，所以第8课呢是其中的1课。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主要想谈一谈在圣经当中的一些科学的预见。就是说，圣经虽然它不是一本科学的著作，它乃是谈一本关于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和神的国度，所以是一本神所漠视的一本巨作。然而呢，在圣经中确实有很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越了人类的认知，并且越来越为现代的科学所证实，令人非常的惊叹和折服。 那么这里边呢，圣经当中的科学的预见有很多方面，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摩钦博士写的圣经中的科学，或者余国亮博士写的物理学家看圣经，这书里边能找到很多论述。我现在想给大家举五六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你比如说关于地球的形状、地球的浮动和转动。那现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悬浮在宇宙之中，而且不停地自转和绕着太阳的公转。但是呢，在古代的看法呢是完全的不同的。古代的时候呢，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呢都被大水所包围着，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而且上一次我已经谈到了，很多人认为呢，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所有的星辰都是以地球为中心在旋转，啊，我们以前谈到的所谓的这个地心学说。那么地球是怎样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是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的。大象呢是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呢又是趴在首尾相接的眼镜蛇的上面。那么至于说眼镜蛇又被什么东西拖住，就不得而知了。那巴比伦人呢则认为地球呢是浮在海面上的一座山，并且相信呢地球的内部是十分的黑暗，是人死以后的去处。说这些观点呢在当时现在看的是非常的幼稚可笑，但是在古代能够提出如此的假说也是非常杰出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历史学家一般公认说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形的这个概念是希腊人。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是说地球是圆的，而且呢首先定出地球的两极、赤道和回归线的位置，画出子午线和经纬度的也是希腊人。但是圣经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0:22明确地写道，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为幔子，展开诸天为可住的帐篷。那么这里面讲的大圈呢，实际当时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并不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弧形，而是一个立体的球面。所以这就很清楚地启示了地球是一个球形。而以赛亚书呢是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期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初期，实际比这个当时希腊人的假说还要早好几百年。另外呢，就是关于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学说的观点，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一直到16世纪才被打破。那17世纪呢，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才可以解释地球之所以能够悬在太空，乃是因为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吸引力的相互平衡的缘故。所以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在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呢，关于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大家知道约伯记是圣经中写的最早的一卷书，那么现在成书的具体时间还不能够完全确定。这书中的主人公约伯呢，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历史人物，所以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可能要早于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是写成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约伯记可能写成在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也就是说公元前6世纪。但是不管怎么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2000年以上。约伯记当时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了地球是悬在太空的。在约伯记的26:7-8，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 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你看这里边非常清楚地讲到了将大地悬在虚空，也就是整个地啊，整个地球是悬在虚空之中的，下边并没有什么东西所支撑的。那么至于说地球的自转，这个也是人们几百年以前才懂得的事情。而在公元一世纪所写成的新月圣经里边，对这一点也早有暗示。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当主耶稣谈到他要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一段话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7:30-35。当然我们开始就很纳闷，为什么这个有时候又在干活，有时候又在睡觉，有时候又在推磨。那你说两个人在田里干活，当然是指在白天，那两个人在床上，那是指在夜里。女人推磨一般是在清晨或者傍晚，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又是傍晚呢？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可能是中午，在美国就可能是午夜，那在其他地方呢，就可以是早上或者傍晚。因为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所以我们很难讲主耶稣是白天或者晚上来，那只能在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救恩的普世性，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整个地球不同的地方所看到的时间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明确地启示我们，地球是在不断地转动的，而且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说听众朋友，我们这是讲了两个例子，一会儿我们会接着往下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听众朋友，刚才我给大家举了两个关于圣经中的科学预言，那么现在呢，我继续给大家再举几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比如说地球的风向系统。那我们知道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的两个因素。那么有个科学家的哈德里，他在17世纪呢第一次提出了空气在赤道和两极之间回流的理论。他说在赤道的空气呢因为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呢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而赤道上的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以后呢受冷下降，如此循环反复不已。那么这种风向的模式呢叫称为哈德里涡啊，就是漩涡的涡。到了19世纪呢，另外一个科学家发现，就是说当一个物体在一个转动的球体上移动的时候呢，它的运动方向不可能是直线的，要会向左会向右偏斜，这就称为科里奥里斯的旋转力。后来呢，另外一个科学家叫费瑞尔，他证实啊，就是这种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也就是说按照费瑞尔的定律，由于地球在旋转，北半球的风呢会向右偏斜，而南半球的风呢会向左偏斜。所以哈德里涡呢是由于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的，费瑞尔定律呢却是因为地球的转动。就是因为这两大因素作用的结果呢，就在地球上形成了不同的风带，是非常复杂的。然而早在公元以前，在旧约圣经里边就明确指向啊，指出了风有这个系统了。在传道书的1:6，他写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你看风往南刮又往北转，那这个就是指这个哈德里窝就赤道和两极之间的这个风的回流不住的旋转，这就是指费瑞尔定律。最后又说而且返回转型的原道，这就说明啊风向是有规律的。所以这一节经文的仅仅21个字就高度准确地概括出了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再一点，你比如说水文学，水文学呢是研究水的蒸发、凝集和下降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实际到17世纪才被科学家所确认，但是早在2000多年以前，也是在《传道书》里边1章7节，圣经就很清楚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他说啊，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任归还何处。你看这讲的就是何等秀丽优美的诗歌性的语言，而且又是多么简洁准确的科学的描述。还有比如说气体的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压力都是物质所给予每一个接触面的一个重量，那空气是物质的气体的状态，也有重量，所以必然产生压力。那物理学家伽利略呢，在17世纪呢，他就猜想空气有重量，但是呢，最后是他一个学生，叫做托里车利，最后以公元1643年用试验的方法证明了空气是有重量的。那么他做的方法呢，他是把一个真空的一个筒子啊，把它倒插到井里面去，这样的话的井水呢就可以沿着这个水桶上升。最后他就想啊，为什么这个水会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呢？他想可能是空气的重量压着这个水面，然后呢把这水压到这个桶子里面去。最后呢他又用水银来做试验，因为水银的比重呢比水大概重13倍，所以这样我们水银就不用很多。他怎么做的呢？他就取一支这个48英寸的一个玻璃管，这玻璃管呢一边是密闭的，另一端是开口的，然后呢他把这个玻璃管里装满了水银，然后把这个开口这一端倒插进一个水银的槽子里边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倒一插以后呢，这水银就开始往下倒，但是只下降了一部分，下降了18英寸，最后呢还保持了30英寸的这样一个高度。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了由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大概相当于30英寸的水银的重量。这就是第一个气压表就是这样产生的，那是到了17世纪。但是圣经也是早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在旧约里边就说了，比如约伯记28章他就讲了，他说神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你看要为风定轻重。同时呢在诗篇26篇他也讲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比佛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所以看圣经里边讲的关于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寓意，确实有真正有科学的内涵。另外还有一点，我可以谈谈关于海洋的洋流和海洋的航道的问题。我们很多人恐怕以为海水只是死水一潭，其实不然，整个海水实际是一个循环的流动系统，在海底下呀有这海水的流动，我们称为洋流。但是直到20世纪啊，人们都还不太相信这个问题。后来到了60年代的中期，科学家们由现代的摄影技术确实发现海底有水的流动，这就是才被证实了。但是呢，美国的科学家毛瑞，他是这个关于海洋的航道的一个鼻祖，他做的海洋物理学就是提出了由于季风和海洋洋流的相互作用，最后形成了这海洋的航道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那么最有意思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圣经的启示。关于他生平这个记载有这么一件事儿，他有一次他生病了，他躺在床上，最后每一天晚上呢由他儿子给他念圣经。有一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第8篇第8节的时候，讲到说，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附在他的脚下。就他一想到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当时他马上就联想到这个大海的航道的问题，
他就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的存在，那么我病好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最后他就是由于得到这样灵感这样出来的。那么后来我们还知道有电磁波啊，那电磁波呢，当然这有很长的一段历史啊，这样的电磁波的用处。那实际呢，在古代呢，人们对电和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一直到1749年，富兰克林才提出闪电可能是电荷流动的假说，并且呢，后来做了那个著名的风筝试验，用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到实验室。可是远在3000多年以前，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信的科学成果。在约伯记的38章35节，他说：“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啊，当时实在不懂，为什么发出闪电，让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呢？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闪电是一种电磁波，这实际就预言了现代的电讯事业的发展。所以后来就这样的启示下呢，人们发现了无线电报、有线电报，所以你一发出电报以后，就告诉他在什么地方。而且现在我们知道，从微观来看呢，原子不同的能级跳到不同能级以后，它放出的电磁波不一样。所以我们根据元素的所放出的光谱，我们就知道这个元素是什么样。而且我们知道呢，当一个观察的物体是接近我们或靠近远离我们移动的时候，有红移的现象。所以我们知道它光线的光谱的变化，我们就知道这个物体运动的方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再来读啊，这种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够想到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叹服。这还有很多例子，你比如说信格里，大家格里知道哈，是这个旧约里边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说啊，男的婴孩生下来以后第八天要把他生殖器的包皮割掉。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讲为什么在第八天，因为神就是这样吩咐的。那么这样新割礼呢，不仅在啊这个属灵上有意义，同时呢在医学上是也非常有益处。因为这个包皮啊很容易产生一种包皮垢，就有很多的细菌，这样的话和妇女的这个宫颈癌的发生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把包皮去掉以后呢，人得宫颈癌的这个几率就变得很小。所以有人统计过，非犹太妇女得宫颈癌的比例比犹太妇女高大概10%。同时呢，为什么第八天呢？从来没有问过这事儿，一直到50年代才发现的。所以这个在这个人体里边有一种维生素叫维生素 K， 那么它可以防止出血。但是维生素 K 呢，必须要用人体大肠里边的细菌来合成，但是婴儿里边呢，大肠子里边的细菌很少，所以维生素 K 很少，所以血凝素呢也很低。但是科学家最后发现，说婴儿出生的第三天呢，血液里面的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30%。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到了第八天，这个血凝素的浓度到达正常时的值的110%。那也就是第八天呢，血凝素含量的最高，就到那个时候呢，血最容易凝住。所以我们这个就想到了，在远古的时候，信割礼的时候，因为技术很差，所以马上凝血的话，那对婴儿的生命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就清楚为什么第八天信割礼，也不在第七天，也不在第六天或者第九天，那就是神的大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刚才我们谈到了在圣经中的很多科学的预见，那么这些科学的预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从动植物到人类，涉及面非常的广，丰富多彩。上面我只是举出了几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事实作为例子，是每次当我读到想到了这些例证的时候，我的内心都一次又一次被深深的激动。因为你像地球的浮动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除非你高居于地球之上，你就不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全貌。而且像电磁波的特性、血凝素的功能，也只有物理学 医学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才能阐明。而在几千年以前，人们既没有飞机、雷达，也没有人造卫星、飞船，更不知道细菌、维生素、电磁为什么东西。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写下的圣经，就能够如此清晰、如此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质。这是再一次无可辩驳地说明，圣经确实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真正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自然科学家研究灵感的源头。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四讲，我要再谈一谈，在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来谈谈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基督徒的参与怎么样促进了各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我们要谈一谈，在现代科学的发展当中，科学家怎么样在科学研究中认识了这位神。所以这样我们谈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性。同时呢，我们还会最后呢，我们用两讲的时间来谈一谈关于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关系的一些反思，同时谈谈一些结论。也就是说，在这个信仰和科学的关系上最重要的哪一些障碍，而且我们怎么样能够正确地认识这些关系，最后一个科学家怎么样能够去认识这位永生之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传道同工，我是李成，我非常欢迎你们经常能够给电台来信，能提出你们在整个传道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一起讨论的，我很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共同的研究。那么写信大家就写到电台，写李成收，李就是公里的李，路程的程，李成，这样的话电台呢就会把你们的信转交给我。因为在科学的问题上，我们的认知都是很有限的，希望大家能够共同讨论，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正确的认识很多的问题，能够这样把我们的认知传给更多的牧道朋友，能够解开他们的心结，让他们的真正来崇拜这位真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那么下次在相同的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